富士康全令人担心消息，事件或成转捩点。出乎意料，香港第三季 GDP 收缩 4.5%， 专家点出一大风险。 IPAC 乌克兰共同主席访台表示，发展对台湾是好时机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越南新闻，我是黄蓉。今日是11月2号星期三，下面是详细内容。河南省郑州市富士康员工大逃亡事件还未结束。诡异的是，郑州官方在10月31号晚就静鸡鸡宣布解封。逃亡的富士康员工回到家乡的命运是怎样还未明朗，而滞留在富士康厂区的人就已经传出被武力监控的消息。由10月31号起，在推特出现的相同对话记录显示，军警同持枪大伯在富士康监控，防止员工出走。政府派电讯车进入富士康，目的是干扰手机信号，切断消息传播。台湾华东大学教授陈松兴在《年代向前看》节目中说，富士康事件是他接触两岸事务30年来遇到最严重的事件，如果当局镇压再引发反抗，事件可能成为一个转捩点。陈松兴说，现在这个时刻很特别，经济很差，大家都很穷，而且连环发生很多事件，令社会充满不安感。所有的外资厂也都看富士康，看郑州当局怎样处理。在社交平台也都有人提出，富士康事件预示社会要大乱。文章说，摆在郭台铭面前有两条路，一是就顺势逐步撤离内地，一是就接受清零转变生产模式，代价是天文数字的巨额损失。我觉得郭台铭只要不是傻仔，大概会选择撤离。不过不要说富士康撤离大陆，只是郑州富士康停工就很可怕。现在距离农历年放假还有3个月，工人在这个时候就开始回家，比国外工人罢工一两个星期不是那一个级数的事件。另外，同上海封城影响中产阶层的市民不同，富士康工人大部分都是三四线城市和农村的居民。中国这个群体规模非常大，当他们脱离社会控制的时候，其中一部分就会成为流浪汉，冲击社会秩序。中国好像富士康这么巨型的工厂还有很多，类似的外逃事件以后肯定不是个别例子。60年代上山下乡那阵，中国城镇人口很有限，要他们下乡阻止流浪汉造反是可行的。但是中国目前 60% 的人都住在城市，很多人根本无乡可下，无法下放。估计习近平如果没有空前绝后的天才维稳手段，就会被推翻。文章作者认为，大跃进时期就是因为控制住饥民，不准逃亡，才没有发生农民起义事件。现在还未有饿死人到大跃进感，就管不住人了，那证明清零管控已经到了某个临界点，很难再加码。香港政府10月31号公布的预先估计数字显示，经济连续三个季度按年计算持续收缩。今年第三季度的生产总值 GDP 按年实质收缩 4.5%， 远低于市场预期。政府发言人说，主要原因是因为外围需求环境转差，跨境陆路货运往来持续受阻，对香港出口造成严重打击。主要银行大幅加息令金融状况收紧，亦都严重影响香港的需求。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在接受本台采访的时候表示，另外反送中大抗争三年以来，香港的政治气氛并没有改善，亦都影响到香港经济和前景的信心。所以投资和消费活动本来就是下行，再加上疫情的影响，还有中国政治的动荡，对香港都不是好现象。现在看来，香港人向外移，资金向外移，然后由中国大陆来转口的贸易亦都受到影响。随着到香港观光的人潮亦都因为疫情等等受影响，所以现在香港经济 肯定是不会转好。路透社报道说，官方披露的数据远低于几大投行预测的增长，那是2020年第二季度以来最严重的经济收缩。汇丰银行、摩根士丹利和法国外贸银行的预测是由 0.6% 到 0.9% 的增长，美国巴克莱预测的增长最低是 0.3%。 吴家龙指出，要改善香港经济，除非疫情消退，除非中共对香港的控制能够收缩，但是这是办不到的。估计跟住落嚟，香港可能同深圳、珠海、澳门四个地方合并成为一个大香港，变成直辖市，然后港币就可以取消，改用人民币。咁样嘅话，香港嘅外汇储备变成支撑人民币嘅发行，由中央统一管理运用，亦即系北京要将香港嘅外汇储备吞埋，咁系香港种种风险嘅当中一个。咁对香港嘅两大行业，金融业同地产业都唔系有利嘅局面。港府已经将全年嘅经济预测下调到增长 0.5% 至到收缩 0.5% 之间，而之前嘅预测系增长 1% 至 2%， 全年嘅通胀率预计维持喺 2%。 乌克兰国会文化委员会主席、对华政策跨国会议联盟乌克兰共同主席尼日亚茨基在11月1号至4号访问台湾，他表示深信正是在俄乌战争期间，乌克兰必须与台湾发展关系，将会尽所能推动。据中央社报道，克尼日亚茨基说，民主和威权体制的斗争正在在国际间发生，乌克兰和台湾都位居斗争前线，彼此命运互相影响，因此必须团结一致。他指出，一如美国总统拜登等西方领导人所警告，一旦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侵略战争成功击败乌克兰，那恐怕会提高中共武力侵犯台湾的机会率。 IPAC 近日将会在台湾召开国际会议，克尼亚日茨基将会亲自出席。他表示期待 IPAC 未来能够关注中共和俄罗斯的特殊关系，亦都希望乌克兰的外交政策能够有战略调整。克尼亚日茨基指出，中共对乌克兰不友善，俄罗斯2月24号全面侵略乌克兰，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2月4号在北京发表的联合声明，为莫斯科的侵略行动铺路。他说，若果不是西方对乌克兰的支援，以及乌克兰军队在战场上屡有斩获，中俄恐怕只会越行越近。克尼亚日茨基仲强调，乌克兰和台湾同时面临来自俄罗斯和中共的威胁。近日富士康郑州工业园区的几万名工人因为不满当地政府强制封控、突破封锁、集体大逃亡的事件，成为多间知名媒体的头版头条。之后当地政府和富士康方面都派出了一些车辆协助员工回家，不过只是事隔一日，当局就立即收回命令，严禁员工回乡下，必须就地隔离。网上传出的影片显示，特警已经进驻富士康维持秩序。郑州市民张先生向本台表示，感觉到可能是存在武警接管的这种现象，武警管控得很厉害，据说是富士康的工人要将那个隔离搞和，调用了武警过来，我听到枪声，还有武警军车啊，咁应该是冲锋枪或者是自动步枪。不过郑州一边加紧封控，而另一边就开启了疫情下的盛世生活。网上传出消息显示，因为郑州富士康的事件惊动了上头，为了应付检查和央视采访，郑州开始办解封。郑州某微信群组有人下达命令，要求商场内各店铺在下午1:40必须要处于营业状态，商场下午2:00开始正式营业。发该消息的人还自嘲说，估计有大领导要来，群戏要上场了。郑州高新区、中原区和二七区 仲对各社区书记下达咗教育保安嘅通知，避免保安讲错说话。一则影片显示，领导视察现场秩序井然，而速递哥哥就好有条理咁点包裹。只不过领导前脚啱啱走啫，超市嘅群气就立即被赶走，拣好嘅菜亦都唔能够俾钱带走。网上传出影片显示，郑州某小区嘅一名男子因为封控导致精神失常，持刀伤人。张先生对本台表示，我觉得富士康呢件事同二十大仲系有关系噶。而家呢个地方官员为咗向习近平表忠，都系打住防疫旗号变本加厉。呢一种疯狂嘅举动，导致社会矛盾加剧恶化。南韩梨泰院10月29日晚发生人踩人惨剧，震惊全球。事故造成至少154人罹难。星爷周星驰因为在社交媒体悼念而受到中共粉红的攻击，认为他不应该悼念南韩人。事故发生当日，周星驰在刚刚开通的 IG 限时动态发表了一个双手合十的表情符号来悼念。虽然没有任何文字，但是中国网民就认为一切尽在不言中。因为周星驰在娱乐圈的影响力巨大，又是首个为梨泰院事件发声的香港艺人，所以粉红似乎又被击碎了玻璃心，纷纷表达不满。有人对周星驰留言就单单打打话，多此一举啩，为什么都不跟我们内地粉丝互动呢？多多关心祖国啦。也都有中国网民认为，周星驰关心梨泰院事件是出自人性的温暖，并且发挥公众人物的正面影响力，直至有些网民心胸窄，什么都要扯民族，太狭窄了。除了周星驰，港星冯德伦也在个人推特贴了一张梨泰院的黑白相，来悼念梨泰院事件。香港另一个报道指，周星驰和冯德伦连环悼念死难者，而反观在南韩出道已经回到中国的四个前 EXO 成员就毫无反应。在南韩出道早已经回国发展的前 EXO 成员张艺兴、黄子韬、鹿晗和吴亦凡，除了吴亦凡涉及强奸罪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，并且被官方列入劣迹艺人而被封杀之外，其他三个人在中国就因为限韩令都对梨泰院事件噤声，咁亦都令一啲粉丝感到心寒。以上就係今日带俾大家嘅内容。中共嘅防疫闹剧不断，除咗要人不断做核酸检测之外，仲同狗做核酸检测。更夸张嘅係，有影片显示新疆某地竟然有10多隻羊戴咗口罩。观众朋友，你对呢一啲又有乜嘢感想呢？感谢你嘅收睇。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，请记得留言、点赞同订阅。欢迎转发，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。再见。